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节目里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高淑芬传道，他其实有机会哦，在之前有出国留学的经验，然后在国外的时候就被朋友邀请到了教会去。然而在去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历经了忧郁症。在这个过程，信仰以及他个人的这个身心疾病其实有很大的拉锯。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最后决定要相信耶稣，成为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高淑芬传道他的生命故事。淑芬传道，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从小您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我成长的家庭其实是一个一般的民间宗教的家庭，那爸爸妈妈都是在拜拜的。那但是我从大概国小开始吧，我就我就会说我自己其实是一个神不可知论者。然后到了国中呢，我的性格其实我发现我其实非常渴望爱，然后渴望正义，渴望良善。那到了这个高中时期，因为升学的压力，其实我并过得并不快乐。那段时间呢，好像印象里我觉得我的眼中的这个世界仿佛都是灰色的。我本来就读自然组，因为目标想要考医学院，因为那时候我渴望像史怀哲医生那样子可以到处行医。可是因为我的化学成绩实在太烂了，我被当掉以后呢，老师就鼓励我要不要去念社会组，所以我高三的时候我就转到了社会组这样子。可是转到社会组之后，其实我的压力也没有减轻太多，因为我不太善于背这些像历史啊、地理啊这些需要很大记忆力的这些科目，所以心理上我其实觉得压力还是不小。但是我因为我很喜欢英文，所以后来整个我其实在考试的时候，就我靠英文拿了不少分数这样子。那我现在回想我高中三年，其实我就在三个不同的班级，高一、高二、高三，我都在不同的班级读书，所以印象里整个高中我其实没有什么交到朋友。那整个高中的经历里面，好像除了灰暗的记忆之外，我感觉好像没有太多的深刻的记忆。那只是觉得自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就是观察着我周围每一个人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感受上就是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一个灰色的色调，跟同学之间关系也相当的疏离。当时我们还有联考嘛，所以那个考完试之后呢，就是我们要填志愿卡。那我很喜欢英文，所以我也都填了英文的科系。但是我当中我就填了 一两个社会系，因为当时我觉得诶，读社会系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嗯，
等等，但是我在记得要交出这个志愿卡的前一天晚上，我父亲叫我把社会系删掉，然后我们之间拉扯了很久，就是我很坚持我要填那社会系。那后来其实也是在妈妈的打圆场之下，认为说啊，填的都是英文系啊，只有一两个社会系，不会那么巧就上社会系吧，所以我爸爸就放手。所以那天晚上我交出了这个，就是把志愿卡填完了，那我们之间的那个紧张的氛围也才告一个段落。那但是呢，诶，放榜结果出来之后呢，我竟然就真的上了辅大社会系。
哦，最后就真的开始不止是有正义感而已哦，而且可以进入到实践的阶段。但我想回头来问一下我们的淑芬传道，您刚刚讲说其实在年少的时候你就觉得把自己定位成是一个不可知论者，然后信仰虽然家里面是拜拜的，可是对你而言就是你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社会。但刚刚又讲说你其实拥有正义感，想要改变社会，甚至连科系都填了社会系，想要研究清楚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讲一下，在你就是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当你看到社会的这些不公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诶，为什么？是社会的结构吗？是贫富差距吗？还是说，诶，老天爷真的有一双手，然后让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是有许多千疮百孔的呢？
我可以稍微先讲一下我的那个，我为什么觉得我自己是神不可知论者，然后我再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爸爸妈妈其实就是常常为了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吵架，吵得很凶。那我们孩子其实都非常的害怕。那在那个过程中，我印象里我常常就是，我就是呼求啊，求那个在天上的爷爷啊，我们拜他，他已经过世了嘛，爷爷啊，或者是我爸爸
老祖宗
啊，对对对，我爸爸妈妈拜的这些什么妈祖啊、关公啊，我当时其实就是在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很害怕，然后我就躲着，然后在那里就是呼求啊，求他们可以帮助爸爸妈妈不要再吵了。可是好像似乎这样的事情就是一直不停的在上演。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哇，那我们拜的这些老天爷啊，什么各种不同的宗教，包括我自己的过世的爷爷，好像他们到底真的存在吗？他们知道现在我经历的痛苦吗？然后那是第一个开始怀疑，就是说这世界到底有没有神明。那后来到了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也看见了整个教育制度里面，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成绩分班，所以就很清楚的，我就在分班的过程中，我跟我的好朋友被分开了。不过就是因为我是比较会读书的，我的朋友不太会读书，所以我们就被分开了。那我觉得对于这些社会中的这些把人分等级啊，这些制度啊，我其实都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好像觉得我们人就是应该要有我们人的一个价值，所以为什么这世界会把人分成这些不同的等级？那当然到了后来更大一点点，到高中的时候，诶，也会看到一些社会上的这些不同的不公义的事情啊等等。那所以因此我那时候后来我就是去读社会系，那在社会系里也学习到了所谓的一些社会结构，一些不平等的这些结构，让我们在这社会中被分类了，有这些阶层体系。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做学生时代也是蛮倾向，就是念社会学的时候也是蛮倾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是应该要改变这个社会结构，改变这个社会制度，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然而当然就是在那个努力中，但是似乎也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变得更好。对，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种有一点疲累啦，就是说当时的我就学了社会学嘛，那但是感觉就是说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部分，我们要去改革这个社会，但是整个世界似乎我认为那个改变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小的。对。
您刚刚讲说您后来就考到了辅仁大学的社会系，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大学生活？
其实我上了辅大社会系的时候， 一年级我其实就很开心，然后很兴奋，因为我碰到了一个教大一社会学的系主任，那他其实是个美国人，是个神父。那因为他教学的方式非常的特别，他不是那种大一的社会学，他把我们分成三个班，然后所以我就是每一次上课我就15个人，然后跟他有很多的小组的讨论。那这种方式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哇真是很棒，然后我可以尽可能的就是也问很多我想要问的问题，然后这个神父也会在课堂上给我们很多不同的问题提问，然后帮助我们在思考很多关于我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我在社会学的课上，感觉好像我的世界，我有限的世界好像开了一扇窗，那我看到了好多可能性，虽然当时的我也不是那么清楚知道说这些可能性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开始让我有一点可以喘息，然后知道说，诶，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有盼望。
嗯，
对，在当时一年级的我是很开心的。
我想问哦，就是在辅大里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然后老师里面也有许多的这个，无论是神父啊、修士啊，或是修女，他们可能都在这个教师的阵容里面。但是您今天特别把他给提出来说，这位神父带给你深刻的印象，这位系主任，能不能讲讲就是他与其他老师的不同在哪边，然后给你留下怎样的深刻印象呢？
我觉得这位神父，我大概会用几个不同的特质来描述他。他其实是个很严格的老师，
嗯，
学生上课时间一到他门就关起来，我们就不能进去了，对，所以其实感觉起来有些学生会觉得这个老师很机车啊，很严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严格的背后是因为他想要我们好。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也发现到他是一个很无私奉献的老师，嗯，他教一堂大一的社会学一整个班级，原来就是50个人、50-60个人，可是他却把我们分成三个小班，每一班大概就15个人到20个人不到，然后他领一份钟点费，可是他上三个不同的班。那后来我从学长那边知道说，这个神父过去很多年他都是这样在操作。那我其实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可以这么无私？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就这样子奉献出来？那当然他不是只有教社会学，他也有教其他不同的学科。所以我当时其实就对一个这么无私奉献的老师是有一点好奇。那后来我就也跑去找他聊天。那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就很想要了解说他为什么来台湾，为什么来当老师，然后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奉献自己。那当时这个神父告诉我说，他来到台湾其实是上帝带领他来台湾。那他在台湾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说这一切背后的驱动力都是上帝。
嗯，
对，那一个很简单的回答，但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大一的我，我就一直在思考说，那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可以让一个人这么多年来，然后远离自己的家乡，然后学语言，然后来到一个学校这样无私的为学生奉献。我那时候开始蛮好奇的。那我想那也许也可能就是我第一次开始在想，就是说，诶，有一位上帝，那这位上帝好像是这些美善的事情的驱动力的源头，好像有一点，那当时有一点那样的感觉这样子。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以那个时候你的价值观，你认为说，诶，怎样才是比较正常，哦，这个打引号的正常，哦，然后为什么这个神父他的这些可能比较特别的一些教学计划，或者说一些对于学生的关爱也好等等的，这些反而会吸引你，然后让你觉得说，哦，这个很特别，然后让你特别有更多的思考或是兴趣呢？
是的。我觉得当时的我认为什么，我的价值观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是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嘛，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嘛，所以我认为该做的事，我们做好，那应该就是一个最最不错的一个状态了。那但是这个所谓的该做的事，可能在我当时的想法里，我会觉得说，诶，那你说像一位老师，他上一门课他好好把他上完，他好好的预备课程，然后关心学生，我觉得这就很好了。可是当一个人他会 愿意再多花出其他两倍的时间，也就是他开三个不同的班，但是他只领一份薪水，这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有一点超过了那个所谓的正常的好，我感觉好像他多走了好几里路的那种感觉、嗯、可是这个行动我看到的是对学生是有帮助的，是有好处的，那因为我自己就在这当中我感受到，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开始在思考，就是说为什么人可以无私的奉献，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超越了可能一般我们人期待的一种状态这样子。
嗯，后来你就大学毕业哦，然后当时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或是对未来的人生规划呢？
有，其实我在大三的时候，我当时就有接触了一些就是交换的一些跨文化学习的课程，那我其实从国中时代我就很想要就是念博士做学者，因为那时候我国中的老师告诉我说，你如果要改变这个社会的话，你要去当学者。
嗯，
所以我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到大三我就规划说，那我要出国读书这样子，我要去拿学位。
嗯，
我当时不想留在台湾，对，我就想出国，我想出国去看外面的世界。对，那但是因为我们家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有钱的家庭，就是一般一般的小康。那所以因此其实对于要出去留学、好，然后那个出去念硕士博士，然后在美国的学费很贵、就是一年折合当时我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80万台币到100万台币、那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了、现在应该更贵。那因此呢，我当时其实就我工作，然后中国工作一年存了一笔钱，加上我妈妈的私房钱的赞助，我就带了第一笔钱出国了。那出去读书第一年看到那个很棒的一个美国的大学的环境，其实一开始让我也蛮开心的，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有感受到一些压力，因为我心里就想到说，如果我念完第一年然后我没有拿到奖学金的话，那我就要卷铺盖回台湾了，当时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高淑芬传道，他刚刚讲哦，说他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其实从小的那个学者梦一直没有停，然后他也就存了第一桶金之后，就带着妈妈私房钱还有自己的储蓄就出国念书了。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压力很大哦，因为没有奖学金参与在其中的话，其实随时都可能要打包回家，不能完成学业。最后你的学业有顺利进行吗？
我是非常感恩，就我用十年的时间把我的硕士博士读完了。
哦，竟然读了十年这样子。
挺久的、可是应该也没有太久，因为在美国念社会学博士班平均是七年。那我硕士念了三年，所以加在一起十年，感觉应该就差不多差不多啦。对对对。那我念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拿到奖学金。那这整个过程其实我现在回首我也觉得哇，真的真的有好多上帝的帮助。当然那时候我都还不是基督徒。因为我当时压力很大嘛，那我班上有一个学生，一个台湾的基督徒的学生，他有注意到我好像有什么状况压力，所以他就跟我聊天讲话，那我就跟他分享说我这个经济的压力啊，那我需要拿奖学金啊，不然明年我们就不能再当同学了。那后来我的同学就跟我说其实他说你知道吗，有一位上帝他很爱我们，然后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可以跟他祷告，你可以跟他祷告请他帮助你，我相信上帝会帮助你。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这样讲之后，我就祷告了，我其实也没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我大概已经没有别的方法我可以做了。对，那所以后来我在祷告，然后祷告之后，结果在一年级结束，硕一一年级快结束之前，那个系上奖学金的板子那个讯息公告出来，我竟然拿到奖学金了。但我还是其中那个硕士生里面唯一拿到奖学金的，其他都是博士班的学生。那当下说实在话，我知道那个结果我非常的开心，可是同时我也知道 一定不是我自己有多好。我当时其实知道，所以我当时我的感觉是，哎，这个上帝他帮助我了，好像他回应了我的祷告。我当时其实心态有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我朋友还告诉我说，你看哦，上帝真的帮助你，你要感谢他。
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也说了，这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还好我有努力，或者说，哦，还好我的报告认真写。或者是这个也许真的是我努力对了方向，谢谢教授帮我等等等等的。但你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不怎么认识信仰的人，你会认为说，这个不可知的上帝，我还没有那么认识的上帝，是他帮的我。可不可以再多讲一些这一块啊？
好的。其实我当时我班上的那个硕士班啊，博士班就不用说，就同样自己同样是硕士的这群学生，其实有很多人成绩都比我好，
嗯，
然后我也很认真，老实说我也很认真，我们大家都很认真，所以当我是那当中唯一拿到这一份奖学金，硕士生里面拿到奖学金，我就会觉得并不是我自己够好，因为有人比我更优秀，他们的成绩各方面都比我更好，然后他们也是认真的人，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不会去想说啊，是因为我很认真，因为别人也很认真啊，而且他们成绩都还比我好，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很单纯，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是因为有这个上帝听我的祷告。
嗯，
我当时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感知到说就是这样，但是我的脑袋里我觉得好像这个上帝听了我的祷告，然后我现在拿到奖学金了，然后之后我的同学就又跟我说，你看吧，他就鼓励我说，你看吧，上帝真的有帮助你，然后你要感谢他。当时我的同学，基督徒同学提醒我这件事，所以呢，我就自己就是跟上帝说，我谢谢你帮助我，因为你知道我很需要这份奖学金。对，那就是我第一年的状况。然后，但是后来我一直到我念完博士班，后来的八九年，就是每一年我其实都是祷告，然后我就上帝，我需要奖学金，不然我没有办法念书。然后我就是这样祷告祷告，然后后来每一年都拿奖学金。在硕士的时候，就是我常常都是那个一个两个硕士生拿到奖学金，我就是那其中的一个，那其他都是博士班。所以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第一次在祷告跟这个上帝祷告的过程中，感觉到说他知道我的需要，而且他回应了我的祷告，我觉得是那个好多年的累积的过程。
这个阶段你还不是基督徒哦，但是你其实都固定的，你现在会用祷告来定义当时的行为。但就是确认拿到奖学金之后，你说你也会感谢，可是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说，有一个上帝他在看着你吗？我曾经祷告了，或者是我最近正在为这件事情焦头烂额，我要不要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我要不要去教会，或者是我要不要做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可能他会比较眷顾我。当时有没有这些反应呢？
其实老实说，在刚开始我去美国读书的前一两年，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嘛，所以我没有那么有意识的觉得说这个上帝在那里，然后他跟我的关系那种，就是他看着我，然后我可能我觉得我在前面几年的经验里比较像是我有一些需要，我好多急迫的需要，然后我就试着跟这个上帝祷告。然后因为第一年拿到奖学金那个经验，所以我其实在后来的几年，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去跟这个我同学讲的这个上帝说。所以比较多经历的是在拿奖学金然后读完书的这个部分。那但是同时，因为我同学也邀请我去教会，每个礼拜天我都去教会。那我之所以去呢，其实一开始就是很单纯，就是想去了解美国文化，想去学英文。但我就很固定，我每个礼拜天我都去。那同学也邀请我参加一个美国人带的查经班，
嗯，
那我也去查经了，也是每个礼拜我都去。就 我现在这样回首，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诶，我竟然会那么稳定的这么多年都参加礼拜天的那个礼拜，然后周间的这个小组查经。对，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在那个过程中，我也因为这样开始读圣经嘛，那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其实有很多问题，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就对着这些美国人问他们这些问题，然后这些美国人都很友善，就会说哇，你问的问题真好，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会回应，会给我回答，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啊，这问题真好，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好，他也好像他们好像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正确的答案或什么，但是他们说，可是你可以持续的把这些问题就是问上帝，他们就叫我问上帝这样子。那所以我其实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持续的读圣经，然后也持续的想啦，在想这件事情，想圣经里面讲的关于耶稣啊，关于圣经里面很多教导啊。那我其实始终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就是我有很多问题，然后包括我在礼拜天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我每一次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然后我就会一直哭，然后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哇好释放哦，那我就坐下来，然后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我的脑中好多理性的东西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诶，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对，我就常常就是我的心跟我的脑好像一直在打架，但是我就是持续的去教会，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但是某个角度来说，也许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感受到这些美国人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的友好，非常的友善，然后他们对我很好，也很爱我，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环境里，很大的被接纳，很大的被爱。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持续一直回去教会这样。
您刚刚讲到说这个心与脑在打架的这个过程，它维持了多久？那最后你是怎么样子让这个打架的过程有一个结论呢？成为基督徒。
我这个心与脑打架的过程，我觉得大概就是我应该差不多从1992年吧，92年我去读书开始，去教会开始，就一直都有这种状况，一直到97年底吧，97年底。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就是其实我刚刚不晓得有没有提到，就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有忧郁症，挣扎了两年。那但后来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做过这个谘商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出国读书之后有一段时间，哎，我就好了，感觉小就很我就好了这样。可是到了1996年97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的忧郁很严重。那因为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些感情的问题等等，那所以97年的时候我挣扎了一整年的忧郁，忧郁到我几乎想要自杀的那样的状态。那后来我记得就是差不多11月吧，那时候美国的秋天快接近冬天了，我就一个人走在校园里面，那当时实在太痛苦了，太忧郁了，我走在那个学校的河边，我几乎很想要跳下去，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后来就在那个时刻，我的脑中突然出现了，就是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讲到有一个犹太人的教师叫尼哥底母，他半夜跑去找耶稣，跟耶稣有一些对话，他想要去认识耶稣，想要去知道耶稣这个人。所以就是在那个晚上，耶稣告诉这个尼哥底母，这个犹太人的教师跟他说，人若没有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然后当时我就在学校里面，这个故事就冒出我的脑袋里面这样子。那因为当时我已经够忧郁了，够痛苦了，我当时想说，如果我可以有个新的生命，我要，就是这么单纯。然后后来就另外一段圣经的经文又出现在我的脑袋，那个经文是这样子，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因为我在教会就是查圣经啊，读圣经读了5、6年，我其实知道那段经文在讲的就是说，上帝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然后为救赎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段经文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然后我走着走着，第三段圣经的经文又出现在我的脑袋，那是一段耶稣讲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就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 我也懂那段经文，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一直在讲的说，耶稣就是那唯一的真神，唯一可以帮助我们跟父神和好的道路。耶稣所讲的，他自己就是真理。所以这些经文其实就三段就冒出在我的脑袋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心里面就是一直在想说，社会学就是因为我学社会学，社会学就一直在讲说那个宗教是整个社会的建构啊等等，是因为人的需要有的啊，又或者说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啊，马克思说的。我脑袋里面都是这些社会学的想法，那可是我的心其实很多被感动了，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是很挣扎，然后突然之间我又感受到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就对着我的心或者是在我的脑中，其实就是一个意念声音吧，就跟我说，你之所以没办法相信是因为你选择相信了社会学的世界观，所以你的脑袋跟你的心一直在打架。可是如果你愿意选择你在教会听到的，你在圣经里读到的，你的心跟你的脑就可以合一了，你是有自由选择意志的。我当时就听到了，就是感觉有一个那样的声音在跟着我对话。那我一听，我一想，我也觉得对，那真的就是我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正确，因此我就好像就回应了这个声音，我就回应，我就觉得说好，那我要选择相信我在圣经里读到的，我在教会里听到的，那耶稣就是那一位唯一的真神。而事实上，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过去那些年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每次在福音书里面读到耶稣很多的关于他的事情，关于他的教导，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耶稣其实很吸引我的，是让我感受到就是很有爱，而且在耶稣的很多的教导里，其实我感觉似乎就是那个我从国中时期我一直在渴望，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怎么更好、更良善、更有公义等等，我其实觉得我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答案。那所以当下我就决定说好，我要接受耶稣，所以我就自己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因为之前我的美国朋友其实不少人就是有私下跟我讲福音啊，然后有邀请我做决志祷告，然后我也都做决志祷告，只是当时都没有真的很相信。那所以当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自己跟耶稣，我就自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耶稣说，我谢谢你爱我，我谢谢你为我死，也请你饶恕我，我以前不认识你，我不承认你是那唯一独一的真神，我求你饶恕我，那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主，带领我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可以过一些让你喜悦的生活的方式。我就自己这样做了一个祷告，然后我做完祷告以后，我觉得这就很奇妙了，我好像就觉得我的那个忧郁的那种愁云惨雾就离开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好像就很兴奋哦，很喜乐哦，这个很大的一个落差的对比。所以后来那天下午我就打电话给教会的美国教会的牧师，然后跟他分享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那后来这个牧师约我跟他见面，然后跟我问了很多问题，确定就是说我的信仰是没问题的。然后三个月后，我就在1998年的年初我就受洗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高淑芬传道有跟我们讲说，他在 美国留学的时候其实受到忧郁症的搅扰哦，但是最后他其实在河边好像就想通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意念让他可以不但接受了信仰，然后那一些负面的情绪也就瞬间烟消云散，受洗之后的生活就真的这样子好像就完全不一样，对你而言就完全改变了吗？
我会这样说，就是受洗之后其实整个生命确实还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旅程。那比方说我的忧郁症在受洗之后，我前前后后其实也还是有在挣扎了两三年、然后在那个两三年当中，其实我就是持续的祷告，然后在圣经里我会用圣经的话来宣告，比方说我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我是新造的人，我忧郁的这些旧事都要过去了，要变成新的，其实我会用这些经文来祷告。但是也确实在那个信主后两三年，我其实还是三不五时忧郁还是会上缠身这样子啊，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很想要成为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但是当我在忧郁的时候，我好像感觉我就是不喜乐，
卡关了。
对，所以后来当时其实就也有一个弟兄知道我有忧郁症，然后他跟我分享说啊，你可以去美国加州有一个祷告的一个营地呀、啊，那边有传道人，他们有祷告医治的恩膏啊，你可以去找他为你祷告服侍等等。所以我当时我就去了。那我也在那个地方传道人就说你就禁食祷告吧，你先禁食祷告三天。所以我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禁食祷告。第一天我跟神祷告说，主，我真的是希望我可以忧郁症得医治，我请你医治我。可是后来当我第二天开始就是持续在读经的时候，我第二天读到的经文是那一段关于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背后的那一根刺的那段经文。那我当时心里面就在想说，我的忧郁症如果会是那个上帝允许的，就像保罗的那根刺的话，那保罗他说，上帝回应保罗说，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第二天我的祷告里面，我的祷告就变了，我就跟神说，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允许啦，应该这样讲，如果你允许忧郁症就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像我生命中的那根刺的话，那我也愿意降服，我相信主你的恩典够我用，你会帮助我，就是在地上每一天都靠着你的恩典得胜这样子。那所以到了第四天清晨的时候，我就去一个教会，就是那个教会的小教堂，那个 chapel， 很早我就跑去那里晨祷，然后我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冷冷的一个小教会里，我就读经祷告，然后默想感谢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好像突然觉得就有一个暖流就从我的身上从头开始一直往下流，然后贯穿我的全身到我的脚，那个暖流就一直在我的身上运行啊，那个感觉我整个身体都暖起来了，然后也同时就是我的嘴就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声音啊，那我当时其实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暖流，我就是安静，然后让在那个暖流里面，然后后来大概十分钟十几分钟之后，那暖流就慢慢就离开了，然后我就整个人就觉得哇，好舒畅好舒畅，好像从未有过的自由跟舒畅吧。对，那后来陆陆续续女传道牧师啊，有人就进来参加那个早崇拜嘛，然后早崇拜结束以后，这个女传道就跑来跟我说，好，我现在可以来服侍你了，然后她就开始祷告问神说她要服侍我什么，她要为我什么事情祷告等等等等等。结果后来她就说，我觉得你很好啊，神都没有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刚刚早崇拜之前我一个人在那个 chapel 祷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女传道就告诉我说，感谢赞美主，上帝自己医治了你这样子。那他就说，好，那我来为你祝福祷告，看看上帝有没有话语要给你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领受了一个经文，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那个经文是这样说，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然后他当时 跟我解释这段经文，然后他就也是鼓励我说，你要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常常把自己藏在耶稣的爱里面，跟他同行，亲密的跟耶稣同行。那后来我就离开营地，就回到我密西根的教会，我就跟我的美国姐妹们也分享这个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那些姐妹都年纪都比我大，就很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就跟我说，哇，感谢神，你经历的那个叫做圣灵的浸礼，就是耶稣当时在讲的，就是说他要用圣灵的火为我们施洗，那个圣灵的洗礼浸礼。那我的印象里就是从那个时候之后，我的忧郁好像就完全离开我了，我就不再像受洗前的两三年在忧郁里面挣扎这样子。那我的家人很明显的他们发现到我变喜乐了，因为以前我在生病忧郁，从大学忧郁的时候我妈妈呀我妹妹他们都知道，然后可他们好像也觉得帮不了我什么。可是到后来我信主然后忧郁症得医治之后，妈妈就很明显的看到我喜乐，然后她也很开心这样子。那我的整个性格也因为那样开始变得比较放松，比较活泼，比较自然一点，开朗，不会再像以前那么严肃那么紧张。另外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信主之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整个成长经验里，我跟我的爸爸其实有一些事情其实让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那我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了解说其实爸爸也是有他的困难，就是说我知道说我要跟爸爸和好，我要饶恕爸爸，我从高中开始我就有这个我要跟爸爸和好的想法，但是好像总觉得就是很困难。然后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心里面的伤害很大，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办法真的从心里面就饶恕我想饶恕但是我饶恕不了，所以我就一直从高中一直挣扎。那后来我信主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很奇妙，就是姐妹们带我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在教导一个议题，就是关于饶恕，然后我们的生命要经历医治。然后在那个教导完之后就有一段彼此代祷的时间，那时候就有一个美国弟兄差不多像我爸爸的年纪，他就跑到我的面前，然后来告诉我说，我觉得上帝要我跟你说，用你爸爸代替你爸爸的角色跟你说，我很抱歉我让你受伤，然后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然后我当时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马上爆哭，因为那一直是我内心里面很深的渴望，就是我希望可以跟爸爸和好，我也希望爸爸知道我的过去其实是很受伤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弟兄被上帝带领来跟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就跟我讲了这段话以后，我马上爆哭。然后哭完了以后，这个弟兄就跟那群带我去参加特会的姐妹就围在我的周围，就为我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过了几天我离开那个特会，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那个梦里面就是在梦境里我跟耶稣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在看一个好像像一部那种露天的电影那样子，然后就那个电影的画面其实就像在演我爸爸，演着我爸爸青少年时期他很痛苦他很受伤的一些经历。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梦境里我看到耶稣哭了，然后我的心也非常非常的心疼我爸爸，觉得他真的是有个不容易的成长经验。然后后来我醒过来以后，我发现好像我的心就被换了一颗新的心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我可以从我的心里面真正的去怜悯我的爸爸，去爱我的爸爸，去知道说他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因为他有个受伤的生命。所以从那个理解，我后来我开始我就真的可以从心里面然后就爱爸爸。那也是因为那样子，就后来上帝带我离开美国然后带我回台湾。那时候后来我回到台湾的时候，爸爸已经就是失智生病了。那上帝在我们家做了很多医治和好的工作，因为家人们妈妈呀妹妹啊其实弟弟我们都因为那个经验里面跟爸爸都有一些受伤痛苦的经验，可是上帝就一个一个医治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家人关系和好。然后爸爸妈妈我妹妹其实后来也都一一信耶稣。
嗯，
对。
我想问哦，刚刚您讲到的这些很特别的经验，或者说关键改变你生命的这些时间点，可能都是在特别的聚会里面，或是在一个营会里面。但有没有过就是当营会结束之后回到你的正常生活，但是正常生活仍然好像是一盆冷水一样，总有这种时候。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怎么样子维持心中的那个火热，或是感动，或是特别的这种难忘的经验呢？
其实我信主之后，我还蛮稳定的会灵修，然后我会在灵修的时间就读经啊、祷告，然后也安静在神的面前听上帝跟我说话这样子。对，那其实信主之后也是还是会有一些挑战跟困难，包括我刚信主两三年后，也曾经有另外一段感情的问题，然后很受伤、很失望。那因为对方是基督徒，所以在那种时候，其实我也曾经有过对上帝很抱怨，然后很失望的时刻。那但是当时其实也都没有人知道，那我就放在心里，对上帝很生气，但是我其实都没有离开教会，我还是去聚会。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在美国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就上台去做见证，然后好像上帝就用了这个姐妹的见证对我的心说话，让我知道说就算我现在很气上帝等等，上帝仍然很爱我，他就是还是欢迎我要回到他的怀抱里。所以那也是我第一次就是经历到感觉起来是一种灵性上的挑战，但是我从就是姐妹的分享当中知道上帝爱我，我就感受到说其实那个话她分享出来的话其实是上帝也是在对我说的。所以后来我其实持续会常常在灵修的时候读经祷告，然后上帝常常会在灵修中对我说话。比方说我在职场中其实也曾经碰过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是就是在升等，大学我们老师们大家都要升等嘛，那在这个升等的过程中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记得就是那个升等的过程中，这个挑战简单的说就是我那个升等案被系教评三级三审里面系教评就不通过。那可是上帝其实在我知道这结果的前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了约翰福音16章，那耶稣就对门徒说的一段话。耶稣他说他要告诉我们，他要在我们里面赐下平安，因为在这世界上会有苦难，可是我们要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就在我那个升等案的前一天，我读到这段经文，然后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然后我也在祷告说，诶，那明天那个升等案要开系教评了，三级三审的第一审，然后我也是为这件事情在祷告。后来我在祷告完以后，通常我都会安静的聆听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话，然后我就在那一次祷告里，我听到神跟我说，我会赐给你出人意料的平安。然后那句话我当下我其实那个平安我就觉得就好像已经进到我的心里，我就是稳稳的我就知道说耶稣与我同在，他会赐给我平安。那后来第二天那个系教评开会的时候，一整天，然后我就继续忙我自己的事，然后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我的同事一个好朋友一个同事也在那个系教评里，还有当时的系主任，两个人先后都打电话给我，然后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的很为难的说要告诉我系教评结果没通过，然后他们很狐疑为什么会有两票反对票，然后因为是匿名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是谁，然后这个系主任还一个一个去问，那但是怎么样都就是没有办法确认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总之就是系主任就是也是很 upset， 然后很 sorry， 然后就跟我抱歉这样。那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还回过来安慰系主任跟我的同事，然后他们后来就说奇怪你怎么可以完全不生气不愤怒然后这么冷静。那我因为当时我真的就是冷静，所以我就知道说哇，前一天上帝跟我讲的那个话让我的心里就是有那个冷静。后来其实这整件事情就一直的持续，那我也是在祷告里面就常常在问上帝说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回应。那当然感谢神，我其实觉得就是我就是重来嘛，我就是没过然后就重来，那重来以后后来就过了。那但是在这个中间的 那段时间，我其实觉得我在祷告里，我觉得我学到了一个功课了，就是说其实我们生命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我们没有预期到的这些苦难啊、挑战啊，那甚至于不公义等等。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要回应，用合乎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这些不公义。那因此我想就是说在那个祷告的过程里，其实我觉得上帝也透过经文对我说话，特别是透过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那边，他讲到说上帝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成为一台戏，给世人给天使观看。那我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在职场中碰到的那件事情，我感觉其实就像一台戏一样，然后是上帝要我活出和他喜悦的生命，然后让这些还不是基督徒的同事们也能在那个时候看到，就是说我的生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感谢神，就是在生命中后来我比较就信耶稣之后比较多年以后，我发现我其实对于苦难的一种承受力或者是挑战的承受力都比我在年轻时高出很多很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高淑芬传道。我想请教一下，刚刚其实在节目的前段你有讲到说，对你而言这个信仰其实好像有一段心与脑打架的这个历程，你所学习的跟你所认知的还有你所感觉的从上帝而来那边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样，然后这个打架的过程就好像你刚刚讲到说你遇到挫折，其实一般人祷告完得到平安可能会觉得说诶，得到平安是我最终还是要有一个升等的好结果这样，但是你竟然觉得说我在乎的是平安不是那个升等的结果。能不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就是如果他们正在这个打架的过程，那在信仰里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鼓励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心与脑的这一个这两件事情其实它会打架，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很重要一点，我想鼓励大家就是其实我觉得平衡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有理性有感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这一切其实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其实会想要鼓励听众，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信仰当中你的脑跟你的心在打架的话，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很逻辑很清晰然后很理性的人，那我其实会鼓励你就是可能可以更多一点点安静，然后让你的心单单的就是让你的心可以来感受你所接触到的，不管你是在教会或者是你是读圣经等等，就是如果你是理性的人，我会鼓励你多一点点用你的心你的感受去经历。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情感面很多的情感情绪，我其实也会鼓励就是其实理性也是很重要的。上帝其实并不是要我们盲从，并不是要我们迷信，而是当你有机会你去仔细的去了解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上帝他讲他是谁，然后去了解去研读那些理性的部分，其实是会帮助我们能更多的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对，所以我觉得平衡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我其实也会鼓励大家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价值，也许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思考一下我们所深信的这些价值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最有永恒性的价值，或者是真的是最好的价值。我们可能很多人忙于工作 学术上很成就很高，但是家庭却出现很多问题啊，这个也可能是我在过去学界里面有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去重新去省思一下我们深深抓住的这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价值，它是不是真的是有永恒价值的？我想这也是很想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啊，或者是听众们，大家可以一起的来思考的。
今天非常感谢高淑芬传道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高淑芬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